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229回。
宇文进呢，在这儿啊装神弄鬼儿，在这儿叨叨咕咕，满嘴白沫子。然后他说他居个天兵天将来，你还真别说，有人捧他来了，说了一声来了，凭空而降下来一个人。其实啊，这宇文进早看着这人，谁呀？这个人正是千真与周新月。因为他看着谁了，他不认识周新月，他认识谁呀？素散。他认识薛文，薛文那比划比划来了，我就去找他了。人家薛文知道让我去找他，他的重要性我就应该明白。这千真与周新月，他的师傅厉害，叫古怪，师娘奇特。这俩人你就听这名，古怪和奇特，这俩人了得吗？不得了。刚把他找回来，这位姑娘，大姑娘，一听说要攻打这蝴蝶谷就来了，责无旁贷。因为他有两个把兄弟，一个是张静，一个是聂斌。之前咱做过交代，他跟这二位关系不错。人家聂斌在跟他交朋友的时候，首先一点就说实话，交你这朋友就因为你千真会这个真好，你一把能打出1000颗针，甚至于说你指哪儿打哪儿，你需要多少能打多少。我们有一天要攻打蝴蝶谷，怕我们的徒弟不是对手，那时候就做了准备，怕自己徒弟打不过，说这个到时候我们的彩月要打不过，你就帮忙。人家一看呢，这弟弟妹妹啊，他们俩人这么好，这是一二一个说实话这么诚实的人，哪有啊？现在这人呢都得利益化，先撒谎说交朋友啊，说好之后交朋友，最后交朋友是为了用朋友，朋友是拿来利用的，把这朋友一利用，人最后让朋友帮杀人。可人家不是，我就是利用你才跟你交朋友。这就不一样，这就证明这两口子一个诚实，这个诚实这个劲儿你就得佩服，这个诚实这个劲儿你就得交这朋友，所以答应跟他们交朋友，又跟他们磕头为把兄弟了，这多好的事儿。那么这回兄弟们出事能不来吗？这样周新月这才来。新月到这一看，这小子在这白白花花，这路上啊薛文就跟他介绍这个情况，尤其是特意介绍了一下宇文进，就是这个人怎么厉害。他说我听说过宇文进，这宇文进这大名可是震满我的耳骨啊，坏小子宇文进。那么最近这个群侠这些事儿，他也震满耳骨，都听见了。作为一个江湖中人，江湖儿女，对江湖之事必须得有所了解，没有了解不行啊。所以啊，他到这儿一看宇文进在那儿白白花花整这一套，非要什么拘神仙，他就配合了一下，你拘吧，我就那神仙我就来了，所以一飞身到这儿了。那么对个儿的百的公主上下看看，这女子早就听说千真与周新月，没见过，看看这周新月岁数跟自己仿上仿下，长得也挺端庄，头上戴着一个皮色的，说帽子不是帽子，说帽垫不是帽垫的东西，但是把头给护住了，一个皮子的黑色的头发，抓一小抓揪，然后呢有一个轻纱罩着面，这个轻纱是大眼的轻纱罩着面，你说是轻纱罩面吧，还能看清里头的轮廓和人的长相。后头呢一缕青丝飘在后头，挺上梳抓就是后边有青丝，然后穿着衣服也非常古怪，都是皮的，皮的跟盔甲似的， 就是一股劲儿一股劲儿的这折叠的，前边也是，腿上也是穿一双不是靴子，皮的不是靴子，是什么样的鞋？这挺古怪，带大卡子，不是靴子也不是尖皮鞋，反而是皮的。这鞋上有什么说的，谁也不知道。就这么一个奇装异服的打扮，那么这个手呢，带个皮垫儿，这手上不是手套，大手指头套着，别的手指头在这皮垫儿下头。那么就说呀，他这个皮垫儿肯定有说道，什么说道？针在里头呢，所有的几千只针都在这里头，他是互相能拿呀。然后他穿成这样，那是有所准备。人家老师古怪奇特，那在江湖上这么大的名望，知道自己徒弟交了一个好朋友叫聂斌，还有一个叫张静，仨人把兄弟，能不了解吗？其实当初他们交朋友的时候，两个老师古怪和奇特都是知道的，也同意自己徒弟交徒朋友，但是对俩人也有所了解，知道这个百蝶公主柳倩的事儿。那么徒弟也跟师傅说，说我这俩小伙伴挺好玩的，直说了就让我到时候帮忙，他挺实在的。师傅这才说，那交朋友对了，跟他好好交，这样人是实在。另外我们也打听了，说这人是好人。再一个蝴蝶谷啊，咱看看有没有能力，有能力早就应该灭。我们呢虽说是行医者，但是我们武术家，我们不光以行医为主。他师傅古怪，大银针，绰号大银针。这银针到什么程度？那针，这针跟那拐棍似的，比拐棍都大，拿当棍儿主。就这一颗银针通天下，不是走天下，一颗银针通天下，就哪儿不服我拿我这大银针扑哧就扎死你，就有这力量，就这么厉害。所以他厉害，他今天这姑娘回来跟师傅这一说，说这俩朋友，师傅同意。师傅又说，我呢早早晚晚也要灭这个蝴蝶谷，不能让蝴蝶谷这样东西多存在啊，他们毕竟是坏人，坏人跟好人是有区别的，所以支持你交这个朋友。就这样仨人成的朋友，早就应该搬到妹妹这儿来，要知道打仗这事儿。可是外边有一些事儿没处理完就处理事儿，没想到这事儿来得这么快，也知道群侠要上摩羯岭、摩羯山庄跟摩羯一派决于死战，这事儿都知道，自己当然想掺和这事儿。作为他周新月，当然想在社会上露头了，当然想像师傅那么有名了。一是自己行针行得好，二武功高，这两点就应该在社会上站住脚。那至于说他这次来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，要给这萧鹏治病，一是治他的内功之病，咱现在交代了，后来咱就不交代了。萧鹏的病就是他给治好了，舌头也好了，内功也好了啊，咱就不交代了。而一个是治内功之病，二一个呢就是治他这舌头。萧鹏这舌头小签啊有点问题，一治就好，治好了就没事了。所以呢怀着这些事儿啊，怀揣着这些事儿，人家就来了。来这儿当然了解宇文进，宇文进这一叫他，他到了，怕站这儿了，对个儿就是百蝶公主柳倩。柳倩看着他，要说不害怕那可是假的，这心里头有点砰砰直跳，早就听说过这千针会。再一个这千针会穿这身衣服吓他一跳，这是人家老师给准备的。老师不是说前者咱交代吗，同意你交朋友，同意交和同意交，早晚咱得打这个蝴蝶谷，打蝴蝶谷就单冲蝴蝶谷教你。说蝴蝶谷这玩意儿，这蝴蝶叮人，你呢从服装上赢他，在服装上有所改变，他不是沾上皮肤就是毒吗？毒性大发，子不见吾，吾不见子。那阵也不知道说盯上就死这事儿，不知道说子不见吾，吾不见子，让他盯不上，就研究了这么一套服装。实际这衣裳真是量身定做，就为蝴蝶谷而做的这套衣裳。 合体的衣服，这套衣裳啪穿上了，那你蝴蝶谷你就没招了。再加上人家银针，千颗银针，这段书是千针会百蝶，这就是千针会百蝶它的出处。所以师傅给研究这些东西高，人家是大夫啊，老古怪行医在天下那没得说呀，厉害，银针厉害。他这个虽说赶不上鬼门十三针，但是也不次，也不是一般人能谈拢得了的。他既然是大夫，他对这药就敏感，非常敏感，所以给徒弟打扮成这样又漂亮，包括那鞋，鞋里头都有东西，也是针，只要他鞋很崩狂，唰，银针就出来。为什么叫千针雨啊？千针出来跟下雨似的，你能接受得了？噗噗噗，按穴道扎你身上，直接就把你变成刺猬猬，你还受得了？你受不了。今天大姑娘往这儿一站，她是微微带笑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后边那边想跟她打招呼，她的妹李，就张静还有聂斌想叫一声姐姐，她摆摆手，不是客气的时候，说我们用不着客气，客气没有用，就没让她客气。我们终于见面了，你是百蝶公主对吧？是我，柳倩，我自我介绍，不用介绍，我知道你不就是传说中的千针与周新月吗？对，是我周新月。那么这俩呢，刚才要打招呼，不用客气，那是我弟妹，我弟弟和我妹妹，我说连了，这是弟妹嘛，哈哈哈哈。我弟妹跟你有仇，当初啊我们歃血为盟，就提到一点，说必须让我治死你，所以我才来的。很荣幸的今天能在萧鹏面前，能在八王爷面前立得此功，这个呢也是我成名一个好机会。我弟弟妹妹我们跟交朋友啊，就是因为他心直口快，好人，想到什么就说的什么，想治死你先告诉我，要不不跟我交朋友。所以我呢也说句实话，要不是杀你我也不来，八王爷也不用太踏人情，说我帮八王爷帮众群侠把你杀了，不用踏这人情。但是我也告诉萧鹏，我也为了成名而来，一，在他身上做个试验，把他舌头给治好，二，把他病治好，三，在这儿成个名，把你打死，蝴蝶谷千针会百蝶，我千针震百蝶。这时候再看百蝶公主回头一眼，就不经意间的一回头，这柳倩回头呢是心里没底。就在呀他这些徒弟徒子徒孙这后边站着个人，大家都没注意，他瞅他一眼，人也没瞅他，还是低着头。这人呢好像是没有什么突出之意，也不想出什么风头，没抬头，他就又把头转过来。那好啊，既然是你想跟我决战，我就得应战了。说实话，你要不来呀，我这就成功了。你成什么功啊？我就把张静治死了。这么多年我跟张静有仇，张静跟我有怨，我们俩应该清算一下。可是没想到你凭空而降，搅和了我的好事儿。传说中千针成语比较厉害，那么不知道我千蝶能否会千针。你看他从百蝶公主变千蝶了，他说的不无道理，说我不光是百蝶了，我叫着百蝶公主，我那儿我让我徒弟怎么放都行，千蝶能放出来，而多了不一定，但是千来个能放出来。因为我准备的，我知道有人会处理我这些东西，我这些蝴蝶就像飞天红雨我打死那个彩月一样，彩月就废了我不少蝶吗？对不对？我这些蝶让彩月给废了，可是呢我不至于 就100个碟，我的名叫百碟公主，不一定是100个碟，所以呢，我不知道我这碟能不能对付你的千针。周新月乐了，那么咱们试试吧，比试上看吧，好吗？俩女人都挺谦虚，尤其是这周新月，周新月这种谦虚让人家看着非常的舒服，这种实在让一个感觉到舒服，所以这新月这才到一个请字。那么有请公主动手吧。唰，柳倩就把自己这对铃子抖开了。再看姑娘新月把自己的功夫亮开了，配合他这对绸条上下翻飞，两个人打在一起，这画面可太漂亮。姑娘这个穿戴啊，在当时叫个奇装异服，很养眼的。姑娘上下翻飞，对个的敌人呢又穿成那样的漂亮，就跟一个嫦娥要奔月相仿，仙女要下凡一样，时高时低，俩人啪啪啪啪打在一起。那么没想到的是，新月姑娘躲他躲得太及时，每一步躲得都那么及时，每一步闪得都那么及时，连躲带闪，闪闪躲躲，几乎是让这一个柳倩近不了身，就是你想往我身上打药，不给你机会，你打不上。那也就是说，机会是给有准备人留的，这就是我杀你的机会。为什么说你打不上我？我随时可以亮针治你废命。为什么？我在家练的就是对付你，就是对付你百蝶公主。就等到有一天跟你百蝶公主决战之时，我亮出我的千针，也就是千针，我周新月一举成名。今天刚好到这日子，两个人呢，这个功夫练开了，就看百蝶公主有点急了，着急，怎么呢？老打不上，他必须得把这药掸到对方的身上，然后呢，才能打出手势来，让他的徒弟放几箱碟。比如说这一箱100个，放10箱，那就1000个呗。所以他这手势直接能告诉自己的徒弟怎么放这碟。可是现在徒弟都着急，怎么师傅还不让我们放碟？你现在别的功夫你赢不了，你不像别的武术家上去啪一掌打死一个，咚一拳怼死一个，踏一脚踢死一个，你不是这功夫。你前面这功夫你跟舞蹈似的，只是样子形式化，多数在秀，你这个表演程度太高了。你把这个表演程度表演完了，你啪啪发出手势之后，到那时我们啪一放碟，这碟才能出来，出来这碟才能咬住对方。他们也着急，着急没用，师傅比他们还着急，现在掸不到他身上药，这女子太尖了，太油了。就这时候就看周新月说话了，我说柳倩呢，你很着急吧？这一说呀，众纯侠就都明白了，是你要打不上，你着急，说你很着急吧，我给你机会，啪把后背就让出来一下，给你机会，我看看你这碟出来，我看我千针能不能制住，同时你命也没了。他是这么想的。这时候突然间就看得这百蝶公主柳倩发出了指令，5箱碟，徒弟们头回看师傅这样发碟放碟，向来也就是1箱，对，最多最多也没超过2箱碟。2箱的时候都少啊，因为啥？用不着啊，你一般人真的躲不过去，闪不过去，你绕不出去他这碟。可是今天一下就放出5箱碟，他也是真着急了，这急能看出来，嚓，这碟出来了，他就用俩彩带啪啪啪啪啪啪彩带转上了，两个彩带就跟两条蛇一样唰 旋螺旋螺旋转，直奔周新月而来，直奔新月而来。新月啊，躲也没躲，闪也没闪，就等待着他的指挥，让他所有的蝶扑向自己的身上，自己练练千针会百蝶，让大家看看我千针羽是名副其实的千针羽，我周新月功夫了得，是名副其实的了得。所以他站着没动，他让他来。可是再看这些蝶可了不得，这些蝶拧成劲儿了，就拧成劲儿，跟两根绳子似的，直奔这新月而来。再看新月是一抬手，唰，大家眼前呢是银光直闪。哎呀，这种银光夺人耳目，这种银光使得人都得闭眼。等大家再睁开眼睛看的时候，看地下是一层蝴蝶，五颜六色的蝴蝶全都趴在了地上一动而不动，全都死了。就这五箱蝶可以说一个也没剩，那剩一个就得钉他身上了。但是你钉他身上也没事儿，因为什么？他穿的是皮的，你钉不进去。人家就为这场事而做的准备，穿的这种衣裳。可是大家抬头看完蝶，再看百蝶公主，这回啊成刺猬了，浑身都是针，如木雕，泥塑相仿，站在那儿，捏呆呆的站在那儿，动不了了，一口气儿都没了。千针会百蝶，千针刺公主，这公主死了。可是她这一死，这也就是大功告成了呗，大家满以为是大功告成，就说是这回我们可以去攻打摩羯山庄了，这事儿就算完了。大家正在这么想呢，准备把这边处理处理，赶奔摩羯山庄。可就看人群的背后，贼群的背后，哗，大家一闪，走出个人来。这人一边走一边说，孩子，你别害怕，你慢慢走，我就怕有这事儿，我就没敢走，我在陪着你，你死了还有老师我呢。这个人呢就结打这个贼群这些女子的后背出来了。这个人叉叉叉结的女子后背出来，这是众群侠始料未及的。原来呀，这个百蝶公主说的对呀，真是能人背后有能人，他这有准备。来者非是别人，正是百蝶公主的师父老小卫，叫蝴蝶婆婆。原来这些年来，蝴蝶婆婆始终秘密在教着百蝶公主。今天蝴蝶婆婆的出现是大家没有想到的，这蝴蝶婆婆出来要为自己徒弟报仇，老小卫现身当场。